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啊、哦，请大家拿出补充讲义啊、哦。我们这个净土法门好像讲的稍微慢，比较细一点啊、哦。那主要是它的内容蛮多的啊。哦而且细节蛮也很多，所以希望花一些时间呢跟大家做说明。如果大家有修学这个净土法门，那也能够从中得益。好，那我们上星期谈到这个22页，谈到这个称名念佛。这个念佛导师在书里面呢，他提示了四种念佛、哦、第一个就是称名、哦、第二个呢是这个观相、哦、第三个叫做唯心，观相在这个23页、哦、第三这个唯心呢在25页、哦、第四呢是这个实相念佛。所以念佛有这四个类别、哦、那也可以把它们看成是四个层次、哦、也就是见次的一个提升、哦、那这个不是导师自己创的，这些什么称名念佛啦、观相念佛啊、这个实相念佛里面的这一个唯心，可能是导师自己根据经论安立出来，但是它已经存在在经论里面、哦、特别是在《波州三昧经》里面、哦、所以导师在谈这些修行法门的时候呢，他尽量不带有自己的一个见解，他都是根据经论来谈。所以这四类的这个念佛法门，如果导师不谈这四类，大家大概只知道一类了啊，称名念佛是吗？啊，有还知道这唯心念佛的，请举手。哎呦，还不错啊。OK， 好，能切记。知道有啊，有应该有听过实相念佛了啊，那。观相观想应该多少也可能有人听，但是在师父学佛的过程当中，就以师父个人的一个经验，基本上都是称名念佛、哦、那偶尔谈到其他的，那只是谈到而已，没有在修的啦、哦、因为总会被归类成这个一个太难哦、第二个就是很不容易成就、哦、等等，这就是总是用一个介绍给这个修我们这些学习的人呢比较简单的方式、哦、称名念佛。那基本上导师他在谈净土法门，他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净土法门要修，那就要去完整的了解它，不要只知道一小部分这样子、哦、所以导师并没有排斥念佛、哦、乃至这一个导师也曾经引用这个《十住毗婆沙论》的一个经文论文、哦、就是说这个念佛、哦、那它是一种易行道，为这种比较所谓的这个经论好像就是下列无自干之人、哦、论是这样子讲，但是有些人会听得蛮刺耳的，但是其实在这个十住毗婆沙论里面，它是有一个情境、哦、为什么会说这样的一个人没有自干，就是没有什么志气，什么都问一些有没有简单的方法可以修了、哦，那 如果从这个文的一个情境来看呢，龙树菩萨他要呵斥是一种心态，什么样的心态？就是说捡便宜，看有没有这种躺着修的这样。我每天要出去这个修六度，要去度人，很累啊哈、哦。回来有时候这个身累心伤哈、哦，被人家这个侮辱等等之类，或是在过程当中有些不顺利啊，就是难行道，它是蛮困难的哈、哦。所以这个说这样的一个人，没有志气哈、哦，是下列无志干之人。主要若从这个文艺的一个情境来看，主要是指他的心态，而不是说修这样的法就是下列无志干，懂意思吗？你这一个一等一的人也可以来修，为什么？一切法、哦、平等平等嘛、哦、为什么不能？所以这一种法他没有胜劣。这个导师在《佛法概论》里面也有讲、哦、他说这个法无分大小，会有大小的呢是修行者的心态、哦、你如果是以这种为自己解脱而来修学、哦、那你这个叫做声闻、哦、你不管你修学六度也是为自己解脱，那其实六度是大圣嘛，但是你用一种为自己的一个心态来修，那这个其实也称不上是大圣人、哦、大圣的一个修行。虽然你修的是大圣法、哦、但是你并不具足大圣修行者这样的一个、哦、资格，因为你不是为众生嘛、哦、不是为佛教为众生、哦、好，那所以当我们在读这些经论的时候，我们要去细细的去思维说这样的一个说下列无志干之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就从情境来看应该是指他的一个心态，并不是说修这些法人都是如此、哦、但是如果我们修这样的法都是有这样的心态的话，那这个确实是比较心性不是那么强的人，因为我们希望容易一点简单一点困难少一点，确实是如此。所以是从心态来说明。那从这个法门的一个内涵来看，其实念佛你说意行，那也只局限于这个称名，对不对？你观相是跟定是相应的，修定它其实它也算是难行的一个方法、哦、所以能够称为是意行的，也只是称名这样的一个念佛方式。你观相唯心，特别是唯心谈到这个波州三昧经90天不睡觉，蛮累的，也不能停下来、哦、停下来只有是这个大家在左右的时候，左右是什么？大小便啊，这经文用左右，不晓得什么原因，可能以前都会东看西看，看有没有左右看啊，或者是吃饭的时候才能够停下来，不能边走边吃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个90天的这个常行不卧的这个三昧啊，哦，它其实是蛮辛苦，是苦行的一类哦。那十相念佛，那基本上就是般若波罗蜜的一个内涵了嘛、哦、所以念佛法门它不等同于方便道或是易行道，因为它有不同的一个层次、哦、所以能够被称为是方便或易行，也只能局限在称名这样的一个念佛方法、哦、好，那上一次呢两个星期前我们谈到这个称名念佛，那这边导师有谈到几个要点。第一个，称名他的念佛，他的一个所谓的修学这样的修行方式，他有祈求的意义，在困难的时候念这个佛，希望佛能够来救我们，求 依靠这个祈求的意义。然后他的一个修行方式呢，到大圣里面十方佛流行之后出现之后呢，一开始的一个念佛它其实是意念，它不是称名。但是而且这样的法门有两个重要的内涵，第一个是意念阿弥陀佛，第二个是发愿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是这个西方净土法门的两个要素。第一个这个念是意念，第二个还要发愿想要去。好，那这样的一个意念呢，渐渐的到22页这边。22页这边就谈到这样的一个修学内容又跟这个称名相结合。所以导师在这个22页第二行说，这个称名跟心中意念有统一的可能，就变成是称名的修行方式也融入进来。好，那这是上次谈到，就是说原来的念它是意念，后来的念变成是称名口念这样子，所以它有一个发展，那口念它当然是比较容易，容易去做，所以在古德经论里面称这样的方式，还有其他的一些修行的方法呢，称为易行道。所以易行就是容易去做，但是它不一定容易成就，因为它算是比较绕远路啊，迂回的，所以易行道它算是比较迂回。好，那再来22的第三刮胡山这边呢，导师这边特别提示的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念佛不等于称名，就是说现在大家有一个普遍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念佛那就是念，就是称名这样子。那师父曾经在以前在留学住在一个道场里面，那边有一个师父，他也是修念佛法门，那他主要教的就是称名，他说称名呢有好几种称法，就是以十为数，有333、433，343这样的，或是22233，就是他就是让你心不要怎么讲，能够专注但是又不要觉得无聊，所以他说你可以变化一下，就是他就是提示的蛮多这种称名念佛的一个方法。所以基本上现在大家所遇到的这些念佛法门的一个教导呢，都大多数都是称名比较多。好，那我们看这个文，导师说这个念阿弥陀佛，也就是修这个西方净土这一个净土法门呢，这个念它原本是内心的一个意念，所以为什么要去这个知道佛的一个相好庄严，这个赞佛记啊，还有这个弥陀经，这个都是意念的一个对象，一个内容。你要意念什么佛的一个功德，佛有哪些功德？第一个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这个赞一唱下去，这些功德就在我们内心就能够升起，能够意念。所以本来意念的是意念，然后是以这个一心不乱而得三昧的这样的一个教导，或是教学。但是一般人可能会跟这个称名相结合，会跟称名相结合，特别是来到这个法门，来到中国之后，那就大力的提倡称名的一个念佛。所以导师在第二个圈这边谈到，在中国呢，念阿弥陀佛它是逐渐的重于称名，而且 到了这一个普及，人人都会，连小朋友他都会。那几乎，所以在中国呢，几乎说称名、说念佛呢，就是等于称名这样子，这是大家一普遍的一个概念。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如此，有些人他们还其实也是知道比较多，知道念佛不只是称名而已。好，第三个圈，导师说，其实呢，念佛并不等于称名，称名只是念佛之一，不等于称名，意思就是说，啊，称名只是一种方式而已。那称名念佛呢，这样的方法也不是这个修学阿弥陀净土法门所独有的，为什么？因为称名念佛它是通于十方佛，十方的现在还有过去佛，那这就如这个八吉祥神咒经里面有谈到这个教导这个修行人呢，这个诵持东方八尊佛的名号，或是呼这个八大菩萨的一个名字，那这样子呢，就能够得到今世跟后世的一个功德，那最终呢，能够成就佛道，就是称名有这些功德。那在这个《大乘宝月童子问法经》，这是《十住毗菩萨论》里面所引用到的，说这个十方十佛的一个名号，就谈到这十方的十佛，然后呢称他们的名呢，也有种种的功德，那这个功德呢跟八吉祥神咒经的这个德用相近，所以这边导师主要要提示我们，就是念佛它其实本来是意念，那称名只是后来施设的一个方法。那在第四段这边呢，导师有谈到前面所谈的这一些功德呢，主要是要让这个修学者能够信心增长，然后在这个不断的累积这一些资粮之后呢，引入大乘的正道，就是引导他们转入大乘的一个正道，也就是修六度。好，那这边导师在第一个圈里面谈引用到这个《称扬诸佛功德经》，那经里面讲说，其有得闻六方各六如来名者，欢喜信要持讽诵念，那这样的话呢，却十二劫生死之罪，这个却就是除去灭除，那经中所说功德极多了，但是这个灭却多少这个劫的生死之罪是一再的说到，就是说这个称这个名佛名呢，它能够灭我们这个罪业，那在这个《宝月童子经》里面有谈到这个十方十佛，那也是受到这个忏悔者的这个礼拜供养，所以这边导师这个提示出一个重点，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称佛名号呢，它跟这个忏悔是相结合，为什么？因为忏悔就是要除去我们的罪嘛，对不对？那现在这一些经里面说，这个念佛的一个名号就能够除去这些罪，那基本上这个就是忏悔法门修学的一个方式。所谓的忏悔呢，就 就是向佛礼敬，礼拜供养，然后称佛名号，就是达到这个忏悔的一个作用。好，那后面谈到这个优婆离会，这边的双箭号请大家改成单箭号，因为当时在校对的时候没有校出来，没有看到，没有看到。那在这一部优婆离会里面呢，是在大宝基金里面的优婆离会，在这个35佛前忏悔，若能称彼佛名，昼夜常行是三种法。所以称佛名，然后昼夜行这个忏悔，随喜劝请三法。那能灭诸罪，远离忧悔，然后得诸三昧。所以这个念佛变成是一个忏悔灭罪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修行方法。导师在后面就谈这个忏悔灭罪，它是以这个称佛名号作为重要的一个行法。所以大家在这个过年的时候，是不是如果到寺院去拜什么千佛万佛，有没有三千佛三天嘛，千佛就一天，万佛要几天？十天，没错，他数学很好。其实万佛呢，总共有一万，大概一千还两千佛，师父有拜过。那其实这个拜这些千佛啊、万佛，它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忏罪、忏悔，这边导师提的，所以这些这个在寺院里面唱，所以大家不要唱得很开心啊，其实里面是因为大家听到那个旋律就会很嗨这样的。尤其是这个调子越多，大家拜得越起劲。其实它原来的用意是要忏罪用的，它就是依着这个念佛名号，因为经这么讲，念佛名号就能够这个灭却多少劫的这个生死之罪，所以变成这个忏悔，就透过这个称佛名号的一个方式来实行，也就是怎么样忏悔，就是称佛名号、礼拜佛，这是变成忏悔法门的一个重要行法。所以后来就有几出这个佛名经，还有5500神咒、佛名除障灭罪经，那这都是属于这种性质。那在第二个圈这边，导师有提到，就是说这个称名念佛的功德，在这些经里面呢，都说非常的大。有哪些呢？特别还谈到这个现身呢，能够这个消除灾障，然后还有忏悔业障。那除了这些之外，在称扬诸佛功德经还常常会说到德不退转。所谓不退转，就是在菩萨的修学阶位里面，在大概是在七地或是八地，在不同的经论的施设不太一样，但是德不退转就是蛮高阶位的一个菩萨的一个层次，乃至也还谈到这个称名呢，能够成佛。那对于这一些内容呢，导师这边有做一个简责，也就是说这些其实都是鼓励的话，是不是真的能够这个灭除那么多罪，得不退转？其实如果只是单单的口念，这个是达不到的。但是你若在口念的当下能够观这个能忏的人所忏的罪怎么样，性空寂，观这个一切法空寂无有自性，就是能所双亡，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误入 实相的一个这种境界的话，这当然是可以灭啊，就是你能够断烦恼，因为见诸法实相，灭除一切烦恼，当然能够得不退转成佛。但是这是里面带有很多的这种很高的修行层次跟内涵啊，所以光只是这样的一个称名，它其实是并没有办法达到的啊，除非你配合这样的一种观照哈，能忏所忏性空寂啊，那这当然就能够灭无量罪，得不退转，乃至成佛啊。所以这个都是一种怎么讲一本万利这样的说法，不是说一块钱就能够赚一万块，是说一块钱作为这个本金，慢慢的这个经营，久而久之，那就能够达到这个一万块这样的利，大概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导师说这是以信心，以这个信心让这个修行者能够升起信心，然后称念佛名，相信他有这样的一个功德，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个修学，累积他的一个修道资粮，然后能够进入大圣的一个正常道。所以这边在简要的归纳，就是说导师对于这个念佛能够灭多少罪，特别还谈到可以忏悔这个业障。大家知道业障是什么吗？大家都觉得就经常说自己的业障深，是吧？这业障在这个阿含经里面它有特殊的定义了，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变成是一种通泛的一种内涵。这业障呢，是你造了这五无间业。五间业有什么？杀父杀母啊，杀罗汉啊，破和合生出佛身血，这些业呢啊，叫做业障。为什么？因为它会障碍我们证圣道啊。这种无间业，然后会障碍证圣道，这样的业呢，这样的一个障呢，叫做业障啊。但是一般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一种通泛了啊，就是遇到一些不顺啊，就是哎呀业障等等之类。但是业障在早期佛教它有特别的意涵，所以大家让他知道一下。所以导师说这些种种的功德主要是要鼓励修行者，让他们不要觉得修行很困难，使他们有信心，然后渐渐这个信心坚固之后呢，然后自己的这个能力提升，资粮也提升，然后就能够进修这个难行之大乘正道。所以导师对这一些这个称名有灭这些罪的这一些内容呢，主要都是一种鼓励的话。我们看到23页。23页导师说这个般若波罗蜜经呢，那也例举种种的这个念佛功德啊，那里面也谈到就是若有人一称南无佛啊，就是念一称一声南无佛这样子，就从那个时候呢一直到闭苦，就是苦尽，也就是烦恼断尽的时候，这中间呢，只要因为那么一句话，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你修行圆满，它这过程这里面你会得到无量无尽的福德啊，所以非常的大。另外《法华经》又更进一层说，这个一称南无佛还可能是很专注的念，因为他没有讲嘛啊。那法华经说这个若人散乱心，不用专注啊，散乱心然后入于塔庙中，然后也是一称南无佛啊，皆已成佛道啊。从这个中文的字面来讲，就 过去这样的一个人呢，哦，散乱心称这个南摩佛，他都已经成佛了，哦，也就是后前面所谈的这个德不退啦，哦，成佛等等之类的。所以导师认为这样的一个内容呢，主要都是鼓励的话语，哦，他并不是那么样的一个真实，但他不是完全不可能，这要看我们的一个作意，哦，内心的一个操作，哦。好，那在第五段导师这边就谈到称名念佛的一个法门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三昧，哦，叫做一行三昧，哦，这不是一行禅师的三昧，哦，这是 名字叫一行的一个三昧，哦。好，那这一段导师一开始说这个在初期的大乘法的一个 修行当中呢，哦，这称名念佛它是可浅可深的，所以不只是念佛法门它有深浅，连这个称名这样的一个法门，哦，这样的方式它也有浅也有深，那浅呢是善心的念，哦，善心的口念，那深的呢那是定心，哦，就是三昧的心，哦，是定心的念佛，哦，然后以称名念佛引发深定的呢，哦，导师这边说是在梁代哦，那时候翻译出来的这个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所开示的一个三昧叫做一行三昧，哦，那一行三昧它怎么样的一个内容呢，哦，那导师这边引了经文说法界一相，哦，法界是一相，哦，也就是实相或是无相，然后系缘法界也就是系缘实相，是系这个三昧是蛮深的，心要系缘这个法界的一相，那这样的一个修呢修行方式呢就是一行三昧，所以一行就是你一种方法，就是你心的一个作意呢就是以一个方式这样子，哦，那系缘法界它这样的一个修学呢的一个三昧就是一行三昧，哦，那在另外一段经就谈到它的一个修学，哦，他说欲入一行三昧要怎么样呢，应处空闲，在一个空旷处，空闲处，没有纷扰的地方，舍诸乱意，把内心这一些胡思乱想这一些念头呢都把它排除，那但是呢不取相貌，他细心一佛，你是念一佛专称名字，哦，所以这样的三昧它不是取相貌的一个三昧，它是专念名字，这个名字是对一尊佛的一个名字，哦，随佛方所、哦，比如说这个东方有这个药师如来，那我们就这个，我们就向着东方，哦，端身正向，如果我们念的是这个西方阿弥陀佛，那我们就是向着西方，所以端身正向，不能弯腰驼背，打坐不能弯腰端身，然后能与一佛念念相续，即是念中能见，就即 四念中，就在这样的念念相续这样的念当中呢，能够见到过去、未来、现在诸佛。大家还记得这个波州三昧吗？他见的是现在十方佛，他见的是现在佛，但是在一行三昧这边 提到是三世的诸佛，三世都见到。好，那后面导师这边有一段文字，他说依这个称名念佛呢，而成定了这个一行三昧，所以一行三昧他就是称，他的方式就是称名。那依文殊师利问经呢，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他说如是依十号，佛有十号嘛，然后增长正念，也就是念这个佛的这个名号，然后见佛相好，正念具足，然后具足定以见彼诸佛如照水镜，自见其形。那修习的一个方便，也就是方法，就是在九十日修无我想，蛮难的。然后端坐专念，不杂思维，要修无我。好，所以导师在这个第二个圈这边谈到一行三昧成就，他是能见佛，然后听佛说法，跟波州三昧他是相近的，但是他的方式跟波州三昧不一样。他们都谈到九十日的这个修行，一期的修行，但是一行三昧他是坐着的，所以他是坐着念。所以现在大家经常去打佛七念佛，也做的时间比较多了，坐着念，这个其实是一行三昧的修法。若起来绕佛，这是什么的修法？波州三昧的修法。所以现在的这个佛七它就是有一些综合，但是比较没有综合，就是都是七天。我们这个经里面谈是九十天了，九十天对大家来讲有点辛苦，也不容易，因为大家还要在上班。好，所以这一行三昧它是常坐的，那念佛名号，并且呢它是不取相貌，所以一行三昧它的修学的一个特色是这样子。好，那虽然他谈到这个念佛名号，其实它的一个真正意涵，导师在第三个圈这边有提示出来。他说这个一行三昧在中品般若经也有谈到，那在大智度论对这一个三昧呢有做一些解说。他的解说是说是三昧，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昧呢常一行，就是经常就是一个方式，用一个方式经常去修学，经常去练习。什么方式呢？毕竟空相应，所以这就是法界一相实相嘛，系缘法界，这就是所谓的这个法界一相系缘法界的一个修法。所以导师说一行三昧的原意，它是法界一相系缘法界，一行就是系缘法界这样的一个方法。然后呢它是以称念一佛名见佛为方便，所以它其实它是就是去这个怎么讲，与毕竟空相应。那怎么样跟毕竟空相应呢？透过称名念佛，然后见佛为方便，就是以这样的方法作为这个达到这个毕竟空相应的一个三昧成就。所以导致说这个这样的一个一行三昧它是 波州三昧的一个般若化，所谓般若化就是毕竟空相应。好，那这是关于这个称名念佛。所以在称名念佛，大概以前大家可能比较少知道还有这样的一个三昧，是修称名念佛的。那导师在这边提示出来，也让大家了解其实称名念佛它也有浅跟深的一个层次。那深呢就是一行三昧的一个修法。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刚好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我们下一次呢就来谈这个观相。观相导师这边谈的蛮细的，就是怎么去取相等等之类。然后后面就实相。那之后呢师父的讲义还在做。我们来谈这个大圣的三增上学。就是本来如果是按照这本书净土法门完之后是文殊法门，那文殊法门它有一点繁琐，师父还没有好好的去整理它，那又怕遗漏一些东西，它重点主要在后面，前面有一些繁琐的内容，师父想要把它整理比较层次分明，让大家能够了解文殊法门的一个修学方式，它的内涵精神是什么，然后乃至于在什么样的一个层次，什么样的人是适合修文殊法门。那这方面稍微繁琐还没有处理好，我们先谈后面比较单纯一点的三增上学。好，那大家把东西收一收，我们静坐一下，回向。